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
欢迎伊娃。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个上瘾这个话题啊。
是的，上次聊完之后我也觉得哎呀有点上瘾了
啊，
然后我觉得对这个话题好像没有聊完。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每周有四天的时间都在聊同一个话题。
好的，那就是有听众朋友回应啊，我觉得他们的回应也都是蛮积极的，然后都是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叫维珍的听众，他就说呢，上瘾的行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不觉得，当家人提醒的时候才会沉思。最近啊，会因为手机上瘾的行为而苦恼，虽然是听福音信息和书籍，可能变成了一种依赖啊，想要有节制的使用手机，发现一个人的时候根本是很难做到的。他还说到呢，有一件事值得感恩，就是每次出门呢都可以一天不看手机。可是呢发现自己出去的时候太少了，所以呢不知道要怎么脱离这种上瘾的行为
啊。这个留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思。
对的对的，就是他，你看他说出去了不用看手机啊。这个听起来是蛮棒的，自控力也很强，
对，
也不存在上瘾啊。但是一回到家真的就好像啊很难了，就又很难控制住自己了。
其实你看啊，这个很多上瘾行为包括一些比如说戒毒啊戒赌啊，他这个过程有很多的挣扎，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短时间之内限制一个人啊，可能不让他接触他上瘾的事物，但实际上他一旦又重新的这个回到正常的状态里，他又有机会的时候他又难以控制住了。
所以呢在今天的擦亮心窗中呢，一帮的年轻人他就聊到自己曾经身处在一些上瘾的环境中的时候的一些的经历。他感觉大多数的时候呢，人们之所以有上瘾的行为啊，是为了逃避现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好的。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我是大威。
我是 Gilmore。
我是猫猫。
我是 Aris。
你们知道我大一的时候我有个室友，他是卖摇头丸的耶。
摇头丸有没有搞错啊？
就吃了会甩来甩去的那个吗？
对，就是你吃的时候你全身都开始咬，一直咬一直咬，然后就停不下来那种摇丸。
那他会在你们房间里面摇来摇去吗？
他不会在宿舍里面摇，但是当你知道他就是卖摇头丸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靠近他，因为你觉得就是你可能也会就是陷入在那个其中。
那他有跟你们推销过吗？
不知道耶，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就是在寝室里面就问过我们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但是我有一些就是从新闻上就看到说，就是有些人可能开始使用毒品的时候是因为可能朋友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真爽耶，就是从这样然后就开始就一直沉沦下去了。
那个朋友他本身有吸毒吗？
我的那个室友他自己好像没有吸毒，但是他却卖毒，然后他卖毒之后又加入帮派，所以其实当他这样之后我们都觉得就是他身边根本没有任何的朋友。
那他一定觉得很孤单。
对，然后他在卖毒的时候啊，虽然说他赚很多钱吧，可是就 就是他也不来学校啊，什么功课也没教啊，到时候还休学，就是把自己搞得都很惨，就是赚那么多钱好像也没什么用。
大家会不会猜测他为什么要去贩毒？他也没有真正想要吸啊。
不知道耶，他的家庭背景其实蛮好的，但是可能他也想要自己赚钱吧，但是这种方法好像不太好。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啊，他是他的妹妹就是在吸毒，然后像台湾就有戒毒专线，就是你去戒毒然后他就不会把你送法办，他就会帮助你就是成功戒毒这样。然后我的那个朋友的妹妹她现在就在戒毒所，在乐戒这样中。
我觉得那个吸毒是就是跟好奇有关，像我18岁的时候啊，我同学哥哥就带我们去一间很有名的 pub， 然后我们就进去里面啊，然后就进去的时候觉得昏昏沉沉的，然后就会开始有料头来就是戳你，然后问你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啊，然后就开始发现你带我们进去就是我哥哥的朋友，他就开始莫名其妙摇起来，然后一直摇一直摇，然后身边的人本来好好的也都开始摇起来，然后我们就睁着眼睛看着他们就是很诡异的行动，然后就是不知不觉我们也在那边待了2个小时。那边就是在冷气的出口就会放一些 K 塔命，然后会让我们就是头昏昏的。
所以他把 K 塔命的可能是粉末放在冷气的出风口这样子。
对啊，就是让我们很想要去那个地方，很享受在那个地方，可是你没有习惯接触那地方的人都会觉得天哪好可怕，可是出来的时候也发现2个小时过，因为它会让你整个人很昏沉。
那你在那里面你有做什么吗？
没有，就张着眼睛看着他们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很可怕。本来跟你讲话很正常的人就是手脚就开始晃动，头也开始晃动，变得很可怕。对吧？
你觉得他们很开心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在逃避吧。
那我以前有听过人家说就是最好不要去 Pachinko 店，因为有一些比较黑暗的 Pachinko 店啊，就是那种赌博电玩店，他们会在冷气的空调系统里面放比如说可能是海洛因粉或者是安非他命粉，但是它是很微量，它不是想要让别人吸毒，只是想要让留住顾客，这样子顾客就会很习惯去那间店，以后就会上瘾，就是一直必须待在那间店里面消费。
所以它是就是让你不知不觉当中，然后就因为这些毒品然后慢慢上瘾，然后因为你也不知道说你是因为毒品所以就迷恋上那家店，因为你去那家店你就觉得你好放松你好开心，因为你正在吸毒。
对啊对啊。那我有一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是女生，然后她有一阵子就很喜欢刺青，所以她就搜遍网络就找到一间非常有名的刺青店，她还搭车搭了2-3个小时去那间刺青店，但是她在刺青的时候刺到一半，她说那个刺青师傅突然就停下来了，然后她不晓得在干嘛，回头的时候她就看到那个刺青师傅在旁边头一直摇，然后身体甩来甩去甩来甩去，然后旁边的一个女助理也开始摇来摇去摇来摇去，然后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就那两个刺青师傅完全没有把她放在眼里，然后她就吓得就是刺青刺到一半她就逃出来了，她觉得那应该是某种毒瘾。
像 Iris 和 Momo 你们看到这种真正毒瘾发作或者是正在嗑药的人，对，就对这样的行为应该是感到很反感吧。
我身边其实没有有毒瘾的人，只有比较常有酒瘾的人，他们会用喝酒来逃避压力，或者是用喝酒来交朋友。那当然如果身边有那种有毒瘾，不管是毒瘾或酒瘾，都不会很想要跟他做朋友啊。
像我自己我身边也没有就是真正吸食毒品的人和朋友，不过就是自己有一次在朋友的生日 party 上然后喝挂，那当下也不是想说要逃避什么，可能就是大家很开心然后也有酒精的助兴，但就是隔天起来就是真的是身上就是可能有呕吐物啊，然后也不清楚自己在那个时候做了什么然后说了什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用酒精麻痹自己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些人就比如说酗酒的人，然后他们真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上就是不会想要让自己接触到任何事情，就是他们借用酒精然后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事情里面。
就是其实年轻人还蛮爱喝酒的，我觉得喝酒好像是变成一种很时尚的行为，很时髦，好像因为你很会喝，你就可以交到很多朋友，你可以得到很多称赞，或者是你可以借着，不管是借着喝酒逃避或借着喝酒来风光。我觉得在我看到的是，我以前有一个室友，那他的感情生活一直不太顺利，常常被劈腿啊之类的。那某一天当他回到寝室的时候，他就带了一整打的啤酒回来，一整打啤酒，我以为他是要开 party 还是怎样，结果他一个晚上喝掉一整打的啤酒，他就不停的喝不停的喝，然后让自己烂醉的，然后就是昏睡过去。那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逃避吧。那我另外一个我们班上有另外一个男生，是他是在跟他女朋友分手的当天，他就冲到夜店去把自己喝得烂醉。那当然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去的，他还托了另外一个男生的朋友去，结果他喝了烂醉出来之后因为已经烂醉了，然后夜店关门了就把他们赶出来，结果因为他烂醉了，他一走出来他就整个躺成大字形在骑楼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他叫得起来，但是朋友不能把他丢在那里，所以就硬是把他拖起来然后扛上机车，可是他坐不上去，所以就拿一条绳子绑在前面的驾驶身上。结果最悲惨的是那位驾驶的男生，因为那位喝醉酒的整路上都不停的呕吐，然后所以就呕吐在那位驾驶的背上，这是非常的恶心。
对啊，像这样酒后失态真的是他自己都不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家。新闻上有很多像女星啊，他们可能就是在恐慌过后就倒在路边，然后还差一点被游民就是性侵啊，或者偷窃财物这样。不只是酒，其实也有很多像是安眠药啊，或者是烟瘾的，安眠药或是抽烟是有烟瘾的人，就是这些东西都对他们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也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啊。
真的不只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所谓什么安非他命、海洛因才是毒品，其实如果是滥用药物，也算是一种像毒品一样的上瘾，或者是有人每一天必须吃大量的安眠药，或者是止痛药，那也有人是每天都必须有任何的不舒服就依赖感冒糖浆，那些东西都会造成身体很大的伤害。
那要怎样帮助这些人呢？就是他们上瘾了，那如果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家人，那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们，或者是当他们可能酒后发疯啊，或者是可能喝挂在路边，就是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其实我小时候我爸爸他很喜欢喝酒，他就觉得很多事情都必须要喝了酒他才可以去跟别人沟通，所以他常常就是借着酒精他去处理一些正经事，可是他觉得是正经的事情，可是他只要喝酒醉我们都不会想要理他。可是我觉得面对喝酒醉的人，就是你不要想要当下去跟他沟通任何事情，你只要告诉他你这样子让我们很不舒服，或是你离开现场，不要让他就是逮到机会发疯，或者是我觉得最好就是离开现场，你要让他知道，让他承担他自己喝酒的下场。
还有其实啊，像喝酒的人，他们像我自己的朋友好了，他们都有一些理由，就是他可能说哎呦真的你知道我不喝酒我头真的很痛，每天都一定要喝一下酒，这样我头才不会痛，不然是我一定要喝一大杯的黑咖啡，这样子我今天才有精神。像他们这样每天这样一直喝一直喝，其实到最后就是上瘾了，就没办法再停下来了。那 Kumo 你有这样子的朋友吗？或者是你有听过这样子的？
我有，就是关于喝黑咖啡吧，就是我朋友他姐姐，因为他是护士，然后护士就知道嘛，就是他们常常要轮大夜班什么，所以他们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就可能每个月，可能这个月是大夜班，那个时候就需要很有精神，所以他每天起来都会至少喝两杯的浓缩咖啡。我觉得就可能自己或身旁的人，就是不管就是他们借由烟，对，像我也有学生，就是他还未成年，然后他也会抽烟，对，他可能学习上或者家庭上给他了什么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都会喜欢用伤害自己的方式， 用身体上的一些伤害自己的方式，然后刺激，然后让自己来逃避可能现阶段要去处理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帮他们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从，我觉得从这个观点下，就是去观察他们，去了解他们，会比较就是得到他们的需要，就是不是一昧的禁止。嗯，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帮忙，不管是戒烟、戒毒、戒酒的机构，那有些人一些过来人的经验是很宝贵的。像刚刚大威说，他朋友的妹妹有在参加戒毒的课程，如果身边有这样子的人的话，那当然他也愿意接受帮助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这些资讯给他们。
不管是喝酒或是吸毒，那些吸毒人或是酗酒人，他们都觉得我喝酒是我自己的事情，那我不会影响到你，但其实他不只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也会影响到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像喝酒醉，他的朋友就要抬他回家，那他吸毒，那如果他没有钱买毒，那他可能就会偷钱或者是变卖自己的家产去买毒，或者是他喝酒醉了，他可能就有暴力倾向，或者是就是有家暴，那有可能喝到酒精中毒然后去住院，他的家人也要为他就是每天在医院守候他，要帮助他就是好赶快好起来。那像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戒毒或是戒酒的机构，其实他们都是只能等待我们自己去找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有这些状况，那身边的朋友要怎样去帮他们？
我觉得可以鼓励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些人他们除了逃避，也是因为很多压力，然后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就是我喝酒我不舒服，所以我存在着。我觉得可以鼓励他们重新再来，然后就是不要放弃，人生本来就是会失败，可是你有站起来的机会，不要借着一些会让你上瘾或是不好的东西伤害自己，来证明自己存在，可以鼓励他们重新再来这样。
我曾经听过一句我觉得很棒的话，那句话说，跌倒不是失败，跌倒没有爬起来才是失败，觉得对我自己也是很有帮助的。觉得对那些有上瘾行为的人来说，当然没有任何人想跟他们做朋友，但是他们在那里面他们也是身不由主的，只要他愿意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给他一个相信，就是相信你一定可以，虽然现在看起来很糟糕。我觉得还有一个好方法是，他一定需要有同伴，不管是有没有经验的同伴，而是随时随地他可以而且那些同伴是当事人可以对他说实话的同伴，可以一起帮助他的。因为自己一个人当那个瘾上来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是很难抗拒的，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
无论走在高山之巅，还是行在死荫的幽谷，学习常常喜乐，凡事感恩，
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
十三个感恩的理由，
因为主已经允许，日子如何，力量也比如何。
感恩上帝，让我们知道何谓真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5月20号变成了一个爱的表白日。于是每到这一天，许多年轻的情侣们就会争先恐后的去领结婚证，希望他们的爱情能够天长地久。微信朋友圈更是被520-1314这样金额的红包截图、各种饭桌的照片所占满。就连电商们也会在这一天推出各种优惠，美其名曰表白节。这一系列的节目似乎在告诉人们，要想证明你真的爱我，就在5月20号那天娶我或者嫁我，就在5月20号那天给我发个红包，就在5月20号那一天请我吃顿浪漫的晚餐，最好嫁个烛光。不知不觉中把真爱引向了一个狭隘的概念范畴， 若是那一天你没有发个520红包，就会被恋人视为不懂爱，甚至没有爱。同样，若是在那一天你没有收到520的红包，就会觉得自己是不被爱、被忽略的。无形中，这也造成了一种群体压力。随着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些没有参与的人就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贴上迟钝、矮板、吝啬等等负面形象的标签。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每当这一天来临，有些人想借此去取悦他人，有些人则忙着拍照、截图、修图、发朋友圈，再配上几句最温馨的文字，然后自我沉醉在其中。点赞的人数越多，喜悦度也越高。在这一天，似乎成了一场全民的盛宴。在这样盛宴气氛的笼罩之下，好像一下子你朋友圈里的人都从不同的地方获得了真爱。但是连年持续增长的离婚率似乎又无情地粉碎了那些以为在520登记结婚就可以天长地久的美梦。自家镜子里的容颜和那一张张在朋友圈中精致且幸福的脸相对比而有的反差，则令人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住在我家楼前的一个朋友说，去年520的时候打算给他的妻子发个520红包，没想到他妻子说，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是从你的微信钱包转到了我的微信钱包，还不都是我们自己的钱。我的朋友也是基督徒，相信圣经对于婚姻的教导，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结婚15年来，在经济上也从来没有过分别，也没有谁藏着私房钱。每个月的生活费用全部装在一个盒子里面，遇到了需要大笔支出的费用，就两个人商量，觉得可行就去做了，觉得不可行就暂时搁着。如果说一定要发红包，还不是将自家的钱发来发去，收到的也没多，发出的也没少。其实真爱真的不是必须要在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借着某一种固定的形式表达，我们所有的你侬我侬都可以融化在生活的琐碎中，彼此照顾，彼此尊重，彼此委身，彼此忠贞，都是维系人们爱情和婚姻最好的纽带。圣经中有一段关于真爱的话，清新很喜欢，也想和正在听广播的您一起分享。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感恩上帝，让我们知道何谓真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海深，测不透。
今天清新姐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感恩上帝让我们知道何谓真爱啊。这个话题啊，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它放在520啊，或者是什么七夕节之类的，可能更应景一点哈。
嗯，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爱啊，是存在于每天啊，每时、每刻、每分。
嗯哼，对啊，本身你看这个网上呀，不是也流行一句话叫做“这个秀恩爱散得快”
哦，是吧？
嗯，
黄得快吧？
啊，反正就是。就是那种感觉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天性里边有一种炫耀啊，就觉得好像我有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也未必哈，因为爱是双向的嘛哈。
嗯，那其实呢，我觉得爱这个东西，爱其实真的是很深奥的，不是说秀出来的，也不是说哎你表现出来的，那其实更多的是在心里边，当心里有爱的时候，就慢慢生出更多的爱啊，就像其实刚刚那个爱的真谛的内容啊，其实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
对，
也是我从年轻时候啊就喜欢的这个
金句，
就是这个爱的真谛。
嗯，
对，我非常的喜欢，
嗯，
也是非常就是经常也在提醒自己吧。
对对对对。那不知道在听今天的节目的朋友你呢，哎，你会不会遇到过，或者说你自己也想过，哎，我有什么样的爱的表现要把它秀出来，要发到朋友圈呢、或者发在社交媒体上，那么今天清新的心情手记又会给你什么样的提醒呢？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
嗯，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睡梦中又被你的怒吼惊醒，还笑得我只能哭着说不要这样下去，时间依旧也开始麻痹，却剩冷眼对你当作空气，一心想逃离这咒诅的地狱，要到哪里去寻找生命的真理，好想学会飞翔，却尝尽风雨，无奈时期泪水满山千金，我倦了想要放弃，微笑的声音穿过耳机，他说在这里、一直爱你，只剩冷眼对你当作空气，一心想逃离这咒诅的地狱，要到哪里去寻找生命的真理，好想学会飞翔，却尝尽